哇，宝可梦的第九时代已经来临，新作将融合开放世界探索和传统玩法，呈现出一个具有真实生态的宝可梦世界。没错没错，这就是20多年来我心目中宝可梦游戏应该有的样子。 Hello， 我是米舅，一名喜欢吐槽的宝可梦玩家，一名喜欢吐槽的宝可梦玩家。说起来，虽然宝可梦系列已经走过了26年，却依然能带给玩家无穷的新鲜感，这是因为在经典玩法的基础上，系列的每一代都敢于打破传统，大胆革新，创造出新的核心系统。而这次第九世代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，恐怕要几个月后才能慢慢知晓。不过这代的雨伞家已经公布了，你最喜欢哪一只呢？米秀我是水系医生推，但这次我想说我全都要。从这一期开始，米就从我的理解和想法出发，带你全面回顾一下历代宝可梦中哪些能勾起你回忆的角色。首先就从历代雨伞家开始，欢迎来到米就的宝可梦世代大盘点。雨伞家是游戏开始后提供训练师选择的初始搭档，萌萌的外形，循环克制的属性，形成了一个20多年来依旧无解的问题，我到底选哪一只呢？1996年宝可梦初代游戏发售，这座的故事发生在关都地区，雨伞家分别为妙蛙种子、小火龙和杰尼龟。先说火系的小火龙，它的进化链是小火龙、火恐龙、喷火龙。如果你第一次的宝可梦旅程选的是小火龙的话，我敬你是条汉子。开局的两个道馆就会让你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
我打岩蛇今天就要砸碎你的梦想，
我宝石海星今天要消灭你的热情。
旅行的开始就被打得披头散发，难怪动画里要安排小火龙被遗弃的剧情，这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呀。不过呢，只要熬过了前两个道馆，你就会发现小火龙越来越厉害了。从颜值上来说，初代雨伞家一个王八一个蛤蟆，在物种上小火龙就占据了很大的优势。
你说谁是王八呢？哼，
本身种族值的分配也偏向攻击型，速度也快，通关那是绝对好用。而且作为亲儿子系列的长子，官方对喷火龙也是宠溺有加，在第六世代就独占两个 Mega 形态，到了第八世代又有专属超级巨化。动画片里也是被反复拉出来冲场子，在第六代的甲贺忍蛙之前，哪个御三家还有这种待遇？接下来说说水系的杰尼龟，它的进化链是杰尼龟、卡咪龟、水箭龟。作为水主一生推，杰尼龟是我爱上的第一只宝可梦，只不过后来被小巨鳄、水月鱼、波加曼、水水懒、呱呱泡蛙、球球海狮、泪眼蜥、润水鸭给替代了。它在进化后呢，长出了飘逸的耳朵与尾巴，让我一度以为它会朝着龟仙的方向发展。
嗯，是说我吗？
结果你的大耳朵呢，你飘逸的尾巴呢，你肩上的两尊大炮又是什么鬼？人家那叫进化，你这是变异吧？游戏初期呢，对杰尼龟更加友好点，不过到了第三个、第四个道馆，如果你的队伍属性还没有多元化，那我只能说，悲剧可能会迟到，但绝对不会缺席。
我雷丘今天要电麻你的意志，
我霸王花今天要一炮送你回家。
从种族值上来看，水箭龟的分配明显偏防守与消耗，速度也不快，对于通关的而言，节奏会比较拖沓。虽然后世代配合特性 Mega 和集聚化有了一些新的打法，但相比于初代的其他两位使用率并不高。不过在动画中，杰尼龟的表现倒是令人印象深刻，也成就了一代表情包大王。第三只是妙蛙种子，它的进化链是妙蛙种子、妙蛙草、妙蛙花。在做这期内容前，我一直以为妙蛙种子的原型就是青蛙或者蛤蟆，可当我仔细查了查资料后才发现，它的原始名字和大部分地区的译名中都没有提及到蛙这个词，更直白的翻译应该是叫奇异种子。我以前还纳闷，它一只青蛙怎么长了一对哺乳动物的耳朵，原来人家本身就是一个空想生物啊。不过啊，妙蛙种子这个艺名起得还是非常恰当的，既符合它的形象，妙蛙又谐音妙啊，表达了一种对奇异的感叹。因前期属性占优，初代用妙蛙种子开局的话，会有一种氪了金的感受。前两个道馆随便鞭挞，三四道馆也自带属性抵抗，虽然进化后眼皮耷拉下来，显得不那么精神，但无论对战还是通关里，妙蛙花都堪称一员猛将。尤其在第六世代 Mega 后的妙蛙花拥有了后脂肪特性，让原本只有四个属性弱点的它又抵御掉两个，
这也太赖了吧。要我说，这特性应该叫做厚脸皮。
时间来到1999年，宝可梦进入了第二世代，宝可梦金银版发售。这一作的故事发生在成都地区，雨伞家分别为火球鼠、小巨鳄、菊叶草。先来说下小火龙的接班人火球鼠，它的进化链是火球鼠、火炎鼠、火爆兽。 虽说叫鼠，原型应该是鼬，但初始形态看上去更像是一只炸了毛的刺猬。在早期只有例会的那个年代，火球鼠身上始终有火焰在燃烧，但其实在设定上，它只有在生气时才会喷出火焰。所以当宝可梦进入到了 3D 时代，有了更多状态的表现时，我们就看到了这一幕，一家人就要凸得整整齐齐。这是啥？一家人就要凸得整整齐齐吗？最近他还跑到宝可梦传说阿尔宙斯里，又客串当了一把喜翠地区的御三家，新增了幽灵属性，看上去更丧了。不过这个设定反倒更符合他的原型鼬，因为在日本自古以来鼬就被视作妖怪的象征，鼬群的出现甚至还会引发火灾。作为喷火龙的继承者，火爆兽的种族值总数与分配都和喷火龙一模一样，不知道制作组刻意为之还是单纯的懒。由于所学的招式比较局限，又没有 Mega 形态，也没有专属集聚化，长得还素，所以使用率并不如喷火龙。
你再说一句试试。
当然也有属于他的骚套路，道具围巾加本系喷火，简单粗暴的一波流打法和他火爆的性格简直绝配。
我要炸了，哼。
接下来是杰尼龟的接班人小巨鳄，他的进化链是小巨鳄、蓝鳄、大力鳄。以鳄鱼为原型的宝可梦注定了其野性暴力的特征，刚强有力的下颚，凹凸有致的肌肉，让它成为史上最 man 的御三家。但这阳刚巨鳄却是一个十足的舞痴，在动画里小只的小巨鳄就表现出超强的舞蹈欲，而在游戏中适合它的战术也离不开剑舞和龙舞。能力方面，大力鳄的种族值总数与水箭龟一样，但分配的更具攻击性，尤其是物攻，它的梦特性全力攻击又能将它的输出能力抬高了一个档次，真不愧叫大力鳄。最后是菊叶草，它的进化链是菊叶草、月桂叶、大竹葵。关于菊叶草的原型众说纷纭，有人说是萝卜，有人说是香梨，我见过最离谱的说是像长江七号。虽然名字和属性里都没有龙，但从菊叶草整个进化链的外观来看，和一些大型食草恐龙非常相似，比如万龙、梁龙、雷龙等等。我们都知道食草恐龙是没有进攻性的，但胜在皮糙肉厚，超级耐打，菊叶草一家也是如此，双攻平庸，双防不错， HP 也不低，强攻是指不上了，但消耗、干扰甚至是对一的路线它都可以考虑。据说大竹葵能散发出一种香气，降低别人好斗的意志，动画里就有一集大竹葵用香气安抚了热带龙，只不过当时大竹葵的艺名还叫大菊花，于是就有了这句经典的虎狼之词。那么在精英时代用哪位御三家通关会更容易些呢？答案是哪只都一样，反正到了第三道关，你都要被大奶罐按在地上打。好了，这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下一期我们将盘点一下宝石时代和珍珠钻石时代的御三家。我是米舅，下期见。